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阐述的是 当神创造人将他的生气吹在我们人里面的时候，上帝他究竟将怎样独特的属性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主要讲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主要讲的是 三个独特的属性。我们讲到的是敬拜性、道德性和永恒性，这是我们上三次讲到的主要内容。当我们讲到敬拜性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因为上帝他是掌管天地万有，他掌管我们，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最高主宰。所以我们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敬拜神，荣耀他，永远以他为乐。而道德性指的就是因为神是掌管是非对错绝对的标准，他的命令和旨意对我们有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们道德性就是回应上帝的权威，我们应当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应当按照神的命令去做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抉择，这是我们的责任。而永恒性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让我们看到因为创造主上帝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他还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我们不是稍纵即逝的，我们不是短短六七十年我们就结束，我们将最终永远进入与神同在的生命状态。圣经把这个永恒的生命状态叫做永生。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二章七节这一节经文上，我们已经讲了三次的讲到，我们本来应该是继续往下讲，但是因为这节经文其实涉及到我们人的本质，是那个神学当中有一个专门有个称呼叫人论，就是我们认识自己是谁，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想今天请大家继续忍耐一下，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会围绕二章七节，我们来展开围绕这一节的最后一次讲道。二章七节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大家看一下二章七节，他一开始提到的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就涉及到我们人身体的部分。而当我们在前面思想神赐给我们的敬拜性、道德性、永恒性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这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就通过圣经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身体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容易忽视的身体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二章四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创造我们，是你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你是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神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个谦卑的心。神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一同来仰望你。神啊，特别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真的能够谦卑仰望你。神啊，让我知道，让我可以跟保罗一起来讲，我讲的道，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靠着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神、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的信不是靠着人的言语，乃是靠着神的大能。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带领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你要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希腊历史上有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他说：“身体是心灵的枷锁，是灵魂的监牢。”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吧？他这句话其实很有代表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都相信灵魂是不朽的，但是他们却认为身体远远没有灵魂那么重要。但是圣经通过上帝向我们启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个形象不仅仅是我们里面的灵魂，而是我们整个的全人，不但是我们的灵魂，也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形象。所以人的构成是由属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共同组成的。 所以我们人的存在，我们不是天使，天使是纯灵体，但是我们人的被造是有实实在在的物质特性，这点是不可抹杀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绝对不是像不信神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他们认为是灵魂的兼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统一体。如果灵魂是救赎和永生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所以接下来我想我就会通过敬拜性、道德性和永恒性三个层面来阐述身体的重要性。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身体的敬拜性。在创世纪一章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为了让受造的人和自己的形象保持一致，创造主上帝他在这句经文里，至少我想我们至少能看出他赐给了我们三个命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有婚姻。第二个命令，因为有婚姻之后才会有生养，对不对？所以第一是婚姻，第二是生养，第三是工作。很多神学家把这个称作上帝赐给我们的文化谕令，但是我们这个太高了，我们就是说这是上帝，我们从这里面至少看到上帝当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三个命令，给了我们三个指令，婚姻、养儿育女、工作，就是要任命我们人类代表他在地上做君王和祭司。所以男人和女人首先要组成家庭，然后上帝还命令他们要生儿育女，为的是让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充满地面，他是要通过这个方式，同时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地上的一切，所以他赐给我们工作。上帝赐给我们人是三个命令，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他要通过我们来实现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都知道很现实一件事情，我们人类的婚姻，我们养儿育女，我们去工作，这些事情都不会自动发生的。亚当和夏娃需要使用他们被造的身体去执行上帝的命令，从而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三个命令都需要我们的身体去完成。然后接下来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这一段经文里，上帝又赐给了我们人类第四道命令。所以在一章一到二节，在一章到二章的开头，我们看到至少神赐给了我们四个命令。第四个命令就是要遵守安息日。上帝通过他自己六天创造，第七天进入安息的这个创造模式，他就向我们启示，人在地上不应该是无休止的工作，而是要七天一个循环的模式当中，把第七日分别为圣，守为圣日，并且在这一天要专心敬拜神。而关于敬拜神，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约翰福音四章四节，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肯定的。我们肯定是要用我们的心去敬拜我们的神，而且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敬拜神。但是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呆坐在那里身体毫无反应的在敬拜神。人对上帝的敬拜应该是全人的敬拜，敬拜本身就包括了身体的投入。让我们来看到经文，我们应该很快能翻到诗篇是吧，我们翻到诗篇最后一篇150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作者教导我们应该怎样来敬拜。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50篇，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在这个赞美耶和华的诗篇里，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幅神奇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充满喜乐的人在神的面前欢歌起舞的画面，就有点像刚才像我们唱哈利路亚，对不对？大家都有神奇的动作，他们吹角鼓瑟弹琴，他们击鼓跳舞高歌，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在敬拜中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当我们的灵魂要表达爱慕和赞美的时候，它一定会通过身体去传达出来。我们不会呆坐在那里去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有行动。所以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在敬拜中，我们是互相感应的，身心协调的投入敬拜，而且是见证上帝当初的创造。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他不断赐给我们灵魂，他还赐给我们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成为一个联合的统一体。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在完美的统一中间向他献上敬拜。所以我们应该有身体的表示，如果我们想举手我们就举手，我们想跳舞我们就跳舞，我们让神的灵在带领我们。而且我们看到上帝他特别看重我们群体共同参与的敬拜。上一周那个耶牧师也讲过希伯来书十章，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当圣经说到神的子民的时候，他经常会用 assembly 就是什么意思啊？一群人，对不对？会聚集在一起，他叫 assembly 会众。他永远不会说一个人，他永远都是说会众，他看重的是一群人。所以弟兄姐妹，神看重的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集体敬拜他。所以在那个我们来干脆来翻一下吧，还是翻一下希伯来书好吗？上一周我们讲过这段经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十章，希伯来书十章24-25节，如果我们能翻到的话，希伯来书十章，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10:24-25，希伯来书十章235页新约，好的，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姐妹，这段话其实是很深的，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创造主上帝他希望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大家觉得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帮助，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真的，这是团契的力量。弟兄姐妹，两匹马，我曾经看到个文章说，一匹马的力量，一匹马它拉车跟两匹马拉车的力量，两匹马在一起拉车的力量，大家觉得是一匹马的几倍？两倍嘛，其实8倍。大家知道吗？这两个人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很无穷的，可以这样讲，上帝赐给我们这样，他希望我们聚集在一起。当二人同心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他希望我们在一起聚会，在身体跟身体的接触当中，我们彼此能看见我们的灵魂和灵魂之间会发生响应的。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以后聚会的时候，我们该求神帮助我们去感受到上帝的这心意。他就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通过神的话，我们通过一起敬拜，我们会后的分享，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激发爱心，同奔天路，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希望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一周可能经过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可能受到很多伤害，当我们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说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再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在提醒我们，不间断的群体敬拜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当然需要个人的灵修，但是群体敬拜是绝对不可少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将来知道，当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将来所有属神的子民，我们那个时候的群体敬拜，那真的是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那是最完美的敬拜。我们都要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聚集在一起向神献上敬拜。 所以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绝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心不在，我们的身体在也没有用，这绝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上帝为我们创造了身体，就是要让我们通过彼此可以看见的，真实看见的身体来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我们身体的敬拜性。好，第二点，来看我们身体的道德性。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身体的敬拜性。在创世纪第二章的16到17节有显著的体现，让我们来读，一起来先来读一下16到17节，好吧？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帝耶和华给亚当下达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什么？不可吃。吃是什么？身体，对不对？身体的动作。这虽然看上去是一条极其简单的命令，大家觉得这个小命令像跟小孩子一样，但是因为这是从口里发出，神的口里发出来的，所以这条看似非常简单的命令，对于亚当来说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旨意。 OK，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亚当是否最终遵循了上帝？我们怎么知道？对于上帝来说，他能鉴察人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真的逃不掉的。我们可以装作很好，但是我们的心里很邪恶。上帝完全知道，但是上帝的命令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说什么？你不可吃。通过上帝这条命令，让我们看到身体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吃这个动作是要通过我们的身体去完成的。亚当是否会遵循上帝的旨意？他是否真的在内心顺服上帝的旨意？最终会通过他身体的反应的行动反映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其实这给我们很大的警醒。我们可以装作我们不管多么的假冒伪善，总有一天我们的果子是看得出来的。弟兄姐妹，是隐藏不住的。他一定会通过身体的动作去反映出来。在上帝的旨意面前，是遵行还是违背，是永生还是灭亡，弟兄姐妹，这是个生死抉择的问题。人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至关重要，我们内心的顺服至关重要，这点是千万不要忽略。内心，内心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装不了，纸包不了火，总会显露出来。到了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真实情况就会通过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行动反映出来。真的，我们在和平时期看不出来的，一旦考验来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自己都会被自己吓一跳。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48-45节里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非常同意佳佳跟我讲，他说我们一直说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对吧？ 我觉得通过圣经来讲，这句话是错的。当你用嘴巴去伤害人的时候，你的心并不是善，你的心肯定是恶的，你不可能存着善行说出恶语来。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什么叫刀子嘴豆腐心？这叫假冒伪善。真的真的，心里充满了，口里一定会说出来。恶人说恶言，好人善人说善言，这是就是这样。所以马太福音7章16到17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弟兄姐妹，耶稣所说的这两段经文结合创世纪2章16到17节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人的灵魂和身体是彼此关联、互相呼应的统一体。一个人的内心如何，一定会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行举止、他的言谈举止反映出来，一定会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一个不认识神、被罪所辖制的一个人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区别 应该会通过他们之间不同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显明出来。我们基督徒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应该跟不信主的人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是被神的灵给光照的人。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要通过我们在地上向所有不信神的人彰显出信神的人的生活样式是什么样子，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生命道德属性究竟是怎么样，最终会通过我们身体的举动，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真实的反映出来。所以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我心里无所谓，我心里是 不是这样想的，我的行为表现出来不对，但是这是一个 很分裂的一种矛盾的现象。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六章，我们可以翻一下，他在罗马书六章12-13节也向我们阐释了这个真理。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12-1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12-13节，罗马书六章，如果大家能翻到的话，翻到，报个耶稣教育，新约160页，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六章12-13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讲，但是从这节经文我们再次看到，在走向圣洁的道路上，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保罗在12节讲，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然后13节说不要将你们的什么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看到没有，他讲的是肢体，他不是说我们的肢体， 他意思就是肢体反映我们的内心，而是最后说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肢体都是我们的身体，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身体，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嘴巴在说什么，我们的耳朵在听什么，我们的手在做什么，我们的脚往哪里去，都关乎我们的生命。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很随便，我自己也说，不是在说大小，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会很随便，我们不会多想，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当心，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在做事之前 要三思，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要么就是顺从肉体的情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以为这是自由，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还会这样认为，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才是真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征战，你们要么顺从肉体的情欲，要么顺从圣灵的引导，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为人。弟兄姐妹，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要在一个，这是一个充满仇恨，这个充满控告，充满愤怒，充满指责和纷争的世界，我们就是要依靠基督活出在这个世界里，真的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活出爱和饶恕，要活出怜悯，要活出谦卑和温柔的生命。所以保罗在，我们就不用翻了，他在罗马书12章，大家都应该能背出这段经文，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后面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就是要让我们不断地走向圣洁，要警醒谨守，我们的身体很重要，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说你们如此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他不是给超级圣徒的，是给我们在座各位的，他说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是我的儿女，你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想说什么想骂人就骂人，觉得这才是真我，但是神说不对啊，你现在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是新人了，要靠着新人里面要说出温柔的话，要去做温柔的事，要去爱和饶恕。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一起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彼此劝勉，我们的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一种理论，弟兄姐妹，是充满实践性的真智慧， 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就是他知道了真理，而且他会把这个真理应用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这叫真智慧，是实践性的，不是理论，不是过来让你充充电，然后回去继续该怎么样怎么样，只会说，我们只会说到，不会行道。基督信仰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真真实实通过我们的身体，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语、言行举止，通过我们与他人相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来活出讨神喜悦、荣耀神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人身体的道德性，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装一天两天、逼一天两天是可以的，但是终归会显露出来。我们的言行举止绝对会反映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但当然，我们要有包容，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包容，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互相的。好，第三点，我们来看我们身体的永恒性。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不是灵魂的监牢。整本圣经前后一致的在向我们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将拥有一个不朽的、充满荣耀的身体。圣经里，特别是新约圣经里，有很多关于复活的经文。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从三处经文来看我们身体的复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最著名的讲身体复活的，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让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三节。OK， 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此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阿们。多么宝贵的经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无穷的盼望。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提醒我们，如果相信所谓精神不死的，我们不是在相信所谓精神不死的这种空洞的口号，却不相信基督的身体复活，我们就不是在相信真正的福音。弟兄姐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和他同死同复活。而且基督的复活在二十三节里他说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比我有 更加有经验做那个 horticulture 或者说 garden 之类的，就是做园艺，应该我是最差的，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出熟的果子，当你看到牛油果、苹果、橘子树长出第一个果子的时候， 你知道是什么，后面的果子都会出现，对不对？只要你看到哇，果子出来，你知道这个树已经活了，被你养成了，而且果子已经出现了，后面是等待的丰收。第一个果子就是基督耶稣出熟的果子，是以后所有果子的保证和标本。而且你看到哦，这个树上结的是这样的果子，你看到第一果子就知道以后结的果子都是一样的。你不会看到第一果子结的是苹果，第二果子结的是橘子，不可能，对不对？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基督耶稣是我们所有将来基督徒复活的保证和成标本，可以这样讲。出熟的果子熟了，保证了以后其余的果子都将成熟，而且要一片面临着极大的丰收。所以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保证了所有接受他为救主的信徒，不但灵魂得救，身体 也必将复活。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盼望。我们需要去深思我们的身体复活。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太多关注在我们的灵魂不朽，我们很少去想我们的身体复活。然后第二段经文，同一章，我们不要再翻，同一章，我们看41到49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将来身体复活是怎样复活的。哥林多前书15章41到4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所以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血肉之躯，有一天一定会死亡腐烂，这是我们逃不掉的。我们人生的结局，那一天一定会敲门的，所以是必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软弱的，对不对？是羞辱的，是血气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于，我们终将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胜过身体的软弱和面对死亡的恐惧。这是基督的应许，我们终将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那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强壮的，而且是有灵性的身体。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终将在基督里拥有一个属天的身体，是一个可以完美承载上帝形象和他荣耀的身体。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将来的盼望真的是美好的，充满荣耀的。让我们再来看第三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应该是往后翻，再往后稍微翻几页，腓立比书，我们先来读2章6到11节。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我们来看基督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大功。我们来看基督耶稣，我们的复活就是因着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这是我们一切复活的基础。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后不要停，我们往后翻一页，3章，我们接着读3章20到21节。3章20到21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开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所有基督徒的复活完全取决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这个救恩开始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罪和死亡，结束在我们最终分享他为我们所赢得的荣耀。基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并且进入了 丰盛的荣耀当中，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而他荣耀的复活就保证了我们将来会跟随他进入了丰盛的荣耀当中，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在想，我们每周都会读一段，都会读一遍《使徒信经》。我想考一下，我们下面一起来背，大家还能背的吗？我们来看，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
独
生子。然后呢？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后面一个什么？我信身体复活 ，OK， 我信永生，看到没有？我们每次都在念，我信身体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我信身体，这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通过使徒信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在信什么。我信身体复活，看到没有？这带给我们无穷的盼望。然后在最后说，我信永生。所以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他对我们基督徒的复活做了一个精彩的阐述。他说，当基督我们初熟的果子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人在一刹那都要改变。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叫做躺在坟墓中的身体要和他们灵魂重新联合，不再分离，因着基督的大能而复活。我们一人的身体因为基督的灵要借着我们的元首基督耶稣大有全能的复活，成为属灵的不朽坏的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真的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那个身体是充满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现在我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充满灵性的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荣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拥有一个不朽的属天的充满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不但会摆脱一切的疾病，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有疾病缠绕，到那时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会摆脱一切的疾病和软弱，摆脱罪对我们一切的搅扰。到那时候我们不会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想着去挣扎去，哎呀，就是我们现在很挣扎，对不对？我们特别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话，那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挣扎。那时候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会再受罪的搅扰，我们不会再体贴肉体的情欲，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还要在这个肉体这个充满荣耀的身体当中，我们和我们的主基督面对面获得真实的永生，那时候我们就进入真实的永生，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我们最后一起来思想身体的永恒性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想在最后我用简短的三点来总结。我们想特别我们今天的讲道特别围绕在身体的永恒性三点。第一点，我们如果知道了身体的复活使我们开始在地上，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开始操练舍己的功课。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作为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在遭受疾病，我们的身体在遭受痛苦，我们身边的家人在遭受疾病，我们身体在遭受残缺和痛苦的击打，我们身体会软弱。我们从自己身上，我们从身边的家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面对疾病、疼痛、绝症或者其他灾难的时候，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作为一个操练敬虔的基督徒，他应该会在这个痛苦和灾难病痛当中有一个不断清楚的认识。创造主上帝，他不但是我们慈爱和圣洁的父，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身体的病痛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不断清醒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不是有求必应、消灾解难的圣诞老人。我们要知道，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我们应该会清楚的不断的认识到，从永恒的计划当中来看，天父阿爸他最为关心的，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很多基督徒觉得天父的爱就在于我向他祷告，他可以让我不生病，他可以让我免去很多苦难。这可能是我们最希望的天父阿爸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从永恒的计划来看，天父阿爸最关心的问题不是疾病，不是我们受苦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是我们会永远灭亡和救赎的问题。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成熟的生命。我们会看到天父阿爸上帝的目标不是确保你确保我不会遭遇不测，很多基督徒会遭遇不测的，他不是确保你不会受苦，很多敬虔的基督徒在受苦。弟兄姐妹，天父阿爸更不是确保你不会得癌症，你会得癌症，可能会的。天父阿爸从来没有保证，在圣经里从来没有保证这些东西，他反而会利用疾病和苦难来拯救我们，来管教我们，来洁净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得病甚至 得癌症，就是天父阿爸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值得留恋，他让我们远离这种肉体之爱，对世界的留恋，对我们的挚爱和对死亡的恐惧。身体的疾病，世上的苦难，会迫使我们去仰望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白白的去受苦。如果我们遭受了病痛，我们在那里抱怨神，那是一个最可悲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会去仰望基督耶稣，他是逼迫我们，迫使我们去仰望基督，驱使我们奔逃到基督那里，求帮助得安慰。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而不是在那里抱怨，在那里陷入苦毒，在那里陷入绝望。那我们的信仰是做什么的？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受苦，不会得绝症。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是怎么知道的？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必须面对的，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我们不是去传福音告诉别人，信别人问你为什么传福音，你跟他讲因为传了福音我的病被治好了，你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见证，但是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弟兄姐妹，福音是让他知道他会从他所面对的是永远的灭亡，上帝把他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这才是福音。然后帮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在世上面对的一切的苦难。福音不是让我们不会受苦，而是帮助我们从现在起，如果我们受苦了，我们可以得胜。弟兄姐妹，神会使用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疾病和苦难，操练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行走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的盼望就在于，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最终将进入荣耀的复活。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不会得病，我们的盼望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折磨我们的疼痛，我们身体的缺陷，一切都会过去，神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我们将得到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使我们可以面对这世上一切的苦难。弟兄姐妹，我们请记住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耶稣给我们什么应许？他说在世上你们不会生病，你们没有苦难，这是耶稣的应许吗？这不是耶稣的应许，对不对？耶稣说什么？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回到那种圣诞老人式的信仰里面去。我们在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想啊，求你医治我。我们可以，我们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弟兄姐妹，神可能选择不医治你，但是我们不能就要这样灰心。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知道神他一定看顾我，虽然我很痛，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一直会这样痛下去，但是神，我靠着你，我可以得胜。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实。当我们家人得了病，得了癌症，我们就陷入绝望里面。我们在家人面前就驮不出那信仰、信靠神的美好见证。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盼望是在将来，不是在这地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因着身体的复活，我们可以面对世上的苦难，我们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二点，认识身体的复活，使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开始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有过同学聚会的经验，特别是我们都是中年人，我们这里没有年轻人。你事隔几十年跟 老同学聚会，是一种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应该是很快乐的，是不是？很欣喜，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而我们基督徒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相聚，是一种何等的喜乐！大家我不知道没想过没有？我可以肯定的是，天堂里有很多的喜乐，其中一部分的喜乐就是我们将来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会离去，有些人会先走，有些人会后走，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相聚里，我们会在天堂里重新相聚。我突然看到，哇，季平，哇，佳佳，哇，西明，我没有看到，大家没想到，我们是何等的欢乐，我们能够认识彼此的，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在天堂里，我们将来会相聚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现在放在地上，放在教会里。放在生活，在生活里，我们团契相交，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要让我们在这其中品尝将来天上的相聚。尽管我们在地上是很不完全，但是我们的盼望就在于，将来在新天新地相聚的时候，神将如何在永恒里的状态中，在我们荣耀的身体上提升，他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天赋。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天堂里，我们基督徒彼此的相爱，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现在是无法想象的将来的相聚。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他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期待在天堂里爱我的朋友，因着这美好的盼望，会点燃我在地上对他们的爱。”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当我们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那将来很美好盼望，我们可以饶恕他们，可以原谅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对方在得罪我们，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得罪了他们，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总觉得是我们当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去饶恕对方，对吧？我们总是想饶恕，好像是对方，但是我可以说70%-80%都是我们自己的罪。真的是这样，是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说我们要饶恕对方。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老是看到别人的罪，先把你自己眼里的羊毛去掉吧，让爱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真实，而不是竞争，而不是指责，而不是在背后的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再相聚，我们是圣徒。所以就像以弗所书4:2-3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通过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叫真正的彼此相爱，不是口头上说说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身边得罪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是在将来。第三点， 最后一点，我们的终极盼望是在复活的身体里得见基督。弟兄姐妹，我遇到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我也遇到过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在地上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特别是生了很大的病，使得他们把将来身体的复活当成他们的终极盼望。我听到很多的基督徒说，哎呀，现在不要紧，将来进了天上，我的身体就复活了，我就这就是我最大的盼望。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你终极的盼望，那可能还是有问题。我们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死里复活，神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是为了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可以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荣耀，这才是应该是我们终极盼望。身体盼望只能说是身体的复活，只能说是我们将来盼望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最终极的盼望不是我们的身体复活，而是因着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将来真的就要面对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起居饮食，我们的唱歌跳舞，我们的工作学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完全以圣洁和荣耀上帝的方式展开，这是我们想不到的，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在天堂里面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单单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的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再想我们自己了，真的，我们单单想的是神的荣耀。同时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神学家 Jonathan 约纳丹爱德华兹，他做了一个很精辟的总结，他说在天堂里圣徒的知识会不断的加增，真的是这样，他们对神的认识越加增，就越能看见他的荣美，他的卓越，他们越是看到他的卓越，就是越是爱他，他们越爱神，就越以他和他们的喜乐和福分为他们的满足，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很多人觉得到上了天堂我们干什么，你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在永恒里我们有取之不尽的源泉，那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在永永远远里不断的认识神，神是我们无法真正的全部认识，我们不断认识他，不断的喜乐，不断的加增，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加增，在永恒里与神同在，在永恒里面，在天堂里面，我们将会拥有无穷的潜力，我们越来越认识那位无限荣耀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真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真实的拥抱着将来的盼望。弟兄姐妹，一旦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会影响你在地上的生活，会影响我们。我们现在可以放弃地上很多的享受，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苦难而心怀盼望，因为我们将来在永恒中我们会得到一切。为什么？基督就是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的物质，不要让这世界上的物质，让你的车子房子，让这些工作，这些东西成为你的全部，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渴慕和盼望。弟兄姐妹，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最大的渴慕。好，在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们翻到哥罗西书，我们翻开哥罗西书3:1-10，我想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跟我们身体的复活联系在一起，跟我们的永恒联系在一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3:1-4。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阿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你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并将你的生气吹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把我们创造为按照你形象创造的人，是的受造，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来敬拜你，来遵循你的旨意，并且在永恒中同享你的荣耀。但神啊，我们是如此的愚昧，我们竟然选择了背逆你的旨意，我们不想听你的话，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跌倒了。神啊，但是神，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重新知道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啊，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上当，我们的外体虽然衰败，虽然衰残，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穿过这个世界的迷雾，能够看到永恒，让我们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神，你救我们是为要成就那永远，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啊，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顾念的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见的，乃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而是信心所能看到的。因为肉眼所看见的是暂时的，而信心所看到的是永远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名求，阿门。都可以，选一首，
可以，
第二，第一首也可以，第一首，
第一首。